感谢神让教会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谁是英雄？谁是英雄？这个礼拜呢，我们大家都很热衷啊，全世界都在看那个足球大赛哈。那看到这些场上的名将这么英雄威武的，这么意气风发，这么强而有力的在踢足球啊。我们大家知道足球这个运动呢是非常特别，因为它需要非常好的体力，也需要非常高的技巧。那你除了要会跑，你还要耐力十足，你还要跑得很快去抢到球，然后你也要能够有足够的技巧抢到球，也还能够踢进门哦。所以知道这都不是随随便便，知道这些运动家他们有非常好的纪律哦。他们除了有非常严格的训练，体能的训练之外，他们连食物都是非常的谨慎，也就是他们只能吃鸡肉，好，白煮的鸡肉、鱼肉，然后牛排拜拜不能吃，汽水拜拜不能喝，然后炸鸡什么都别说了，然后吃非常多的蔬菜，喝白开水。他们在非常严格的纪律之下才能够保持他身体最好的状态，他没有任何的肥肉，他们的脂肪量呢只占身体的 10%， 有些很厉害到 7%，好，几乎其他全部是肌肉，他能够有足够的爆发力，然后在这个场上能够去抢到球。大家知道他们的跑的速度有多快，他们甚至都可以参加奥运的短跑，他可以立上纪录，因为呢他们要很快的抢到球。好，所以呢我们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大家知道冠军是法国，然后季军是克罗埃西亚，亚军，好，然后那个第三名是比利时，第四名是英格兰，哇，非常的开心哦，大家在这边欢呼。请问他们是不是英雄啊？是，我觉得是哦，我非常的羡慕他们，因为呢是这么有纪律，这么好，能够在场上得名哦。下面就看到他们也颁发了个人奖哦。有金球奖、金靴奖、金手套，还有最佳新人奖。大家只要来看的话，这真的是超级明星，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在团队精神里面又能够得分哈。然后下面会看到我随便找的一张哈，就是冰岛队哈，他们你看非常有次序，穿上了他们的制服。这个足球赛最大的特色就是团队，所以他们的团队呢是非常的重要，不彰显个人。如果一个人很好，人家球不传给他，他也踢不进；一个人很好，他离球门很远，他也踢不进。所以是一个完全团队的运动，所以他们穿制服，他们不彰显个人，彰显团队。所以他们是不是英雄啊？我觉得是哦。下面我们看到这两个礼拜都在提的这个泰国小小的足球队却被困在这个洞穴里，后来全世界来了1000多位专家要来解救他们，在洞口想尽各样的方法，结果在发现他然后他们失踪的第九天找到了，是哪两位呢？是这两位英国人哈，Mr. Stanton 跟 Mr. Valentin， 他们两位呢在洞穴的深处找到了这13位球员，然后他们仍然毫发无伤的然后等待救援。哇，这是全世界都来欢呼哦，觉得太棒了，这是大好消息。那这上次牧师有分享，他说首位发现这13位的这位将呢，他说我一直怀疑我为什么对那个洞穴的潜水这么有着迷。他说当我发现这些小孩的时候，我知道上帝用一辈子准备我来解救他们，所以这非常令人感动。他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准备自己，他觉得他最大的意义，他会潜水最大的意义是来解救这群孩子。 大家知道这个洞穴是非常的困难，而且路是非常的崎岖，还有岔口，然后还有高高低低，可是他们却能够很顺利的找到他们。还有下面一位英雄，是这位英雄的医师，好 Richard Harris， 他53岁，他有30年的潜水经验。他呢是什么样的医师呢？他是麻醉科医师，他在澳洲，他一直风靡潜水，他有非常多的伙伴，其中有一个跟他最要好的，他说他一看到这个新闻，他就知道他要赶到这里来，所以他跟他的那个好朋友两个人就一起来到了泰国。然后当他潜水进去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非常的感动，他帮他们每一个人都做身体的检查，然后整个单位呢就把这个决定权交在这个医师的手里，你决定如何把他们送出来，第二你决定出来的顺序。这位医师呢到之前，我知道哈，我们那时候看到新闻，很多人都说哎呀要赶快训练这些小选手游泳，第二要赶快训练他潜水，好，第三我们要可能要等到这个雨季过后，好，他们才能够顺利出来，什么2个月3个月，好，那时候大家都在谈。可是当这位医师出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用什么方法呢？下面他把你中间那个橘色的，好，橘色的袋子，他就决定了顺序以后，先从最虚弱的一个孩子开始，然后可能就打了一些镇定剂，好，让他在睡眠的状态，然后让这些救难人员把他们送出来。所以带着他那个里面是有了氧气的，所以呢就很多人就这样拉呀抬呀护送，把他们一个一个送出来。就在他们被发现后的9天，他们全部出困，然后第一天送了4位，好，第二天送了4位，第三天送了5位。所以呢当他出来之后呢，哇，全世界都非常的开心，就说他是最伟大的英雄。可是没有想到他自己非常的谦虚谦卑，他回到澳洲在飞机上他就写了一个 FB， 他告诉大家说从最开始他就一直在称赞参与所有这个救难的这些英雄，好，他们的当地的海豹部队，还有英国的这个潜水的专家，还有一系列所有的人，他每一个名字都记录起来，他非常的谦虚。最后讲到他自己，他说他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技术他才能够帮忙，他也非常的愿意非常的开心。可事实上大家知道这个救难是非常的成功，每一个人都救出来了，非常平安的出来。还有一位小小的英雄是谁嘞？好，看到这一位，这位是小翻译家哦，他是里面其中的一位队员哦，他叫阿杜，他今年14岁，他父母亲都是基督徒，在8年以前呢从缅甸，哎呀，我们知道我们师母刚从缅甸回来哈，他们是宣教队从缅甸回来，那这个阿杜是缅甸人，他父母亲把他送到泰国来念书，那阿杜就像许多无国籍的孩童一样积极向学，他会说泰国话、缅甸话、中文、英文和佤族话，所以在那13个人里面他是唯一会说英文的，所以他就担任翻译。他的父母从小教导他，就是你要对一切献上感恩，你对人要非常的有礼貌而客气。所以这个孩子你知道吗，当他看到救难人员的时候一再说感谢的话，一再说，所以呢当他出洞口的时候，当他清醒的时候，也是一路的感谢所有帮助他的人，是一个非常特别又非常优秀的孩子。他在学业上非常的杰出哈，得了很多的奖。所以他是不是英雄啊？是，他能够帮助这次救难这么顺利完成。那我什么都不会，我可以当英雄吗？我也想要救人，可是我又不是医生，我也不是救难队，我也不是，啊，我好像什么都不会，我可以救人吗？好，下面呢，我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来拯救人的灵魂，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当英雄。让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主啊，让孩子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主啊，你就是与我们同在。主啊，现在这时候你就在这里。主啊，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接受你，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打开来听你的声音，我们有能看见的眼睛看见你那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愿意接受你话语的教导，我们要做很多的改变。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当初在初代教会，你行了何等的神迹，做了何等的大事，你今天仍然要在这个时代做大事，你也仍然要在颂恩堂做大事。谢谢主，赞美你，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使徒行传，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讲啊，介绍大家要来学如何读活泼的生命。那我们现在这个月跟上个月我们都是读到使徒行传，那我就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读使徒行传的一些心得。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路加呢他是谁？好，我们这边来看。好，这里有一个他的画像。好，那路加呢他是一位医生，他是可以救人生命的医生，我真是非常的羡慕他。那他呢是陪伴着保罗宣教的医生。那保罗大家知道他有三次的旅游的宣教，他在旅游的过程中第二次好路加加入了。那我们也知道保罗他只要坐船，路加都在船上陪伴着他。尤其保罗最后他被处死之前，我们相信路加是都在他旁边的。路加他是一个非常热爱传福音的人，他呢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又爱祷告的人。我们就可以从他写的两卷福音书就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我们从这两卷书里面就会看到他是这样子的被圣灵充满又爱祷告。其实大家都知道医生不是很有理性吗？医生不是是念过书然后很有智慧聪明的吗？他会相信圣灵充满吗？他会相信死人复活吗？他会相信病得医治吗？事实上这些都是事实，而这些事件都在路加的笔下全部写出来了。这位医生他清清楚楚地描述在初代教会发生的任何大小的事情。那路加这个名字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所以呢我们说他是唯一撰写圣经的外邦人。那这两卷书他用希腊文书写，那希腊文的文笔极好，非常的优美。好，那下面呢我想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从一个软体里面找到说和合本里面讲到第一个是使徒，讲到圣灵，讲到祷告各出现的次数。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全本圣经里面出现使徒有108次，旧约没有出现，新约出现，这也很清楚使徒这个职分是从新约才开始有的。好，所以旧约完全不存在。好，使徒就是神耶稣基督的门徒，后来升为使徒。好，他们这些使徒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做见证的使徒有108位，108次。那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出现了9次，使徒行传出现了46次，所以呢所有书卷里面出现最多这个使徒这两个字的就是在使徒行传，它几乎出现了一半。好，所以呢如果你要认识使徒，你就来读使徒行传。好，它有一半都出现在这里。所以呢使徒行传也会被叫为圣灵行传，因为圣灵出现在圣经有210次，旧约出现14次，新约196次。圣灵，大家觉得圣灵只出现在新约吗？不是，旧约也出现。圣灵什么时候存在？我们所相信的神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创造在最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存在的。所以圣灵在旧约就存在哦，这里好出现了14次，而出现圣灵最多的一卷书也是《使徒行传》，出现了50次，所以《使徒行传》也叫做《圣灵行传》。当你要认识圣灵的时候，来读《使徒行传》。第三个就是祷告。我们刚刚讲过，路加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热爱祷告。他在这两卷书里面记录了很多人的祷告，在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都有。这个祷告呢，全卷书237次里面，旧约出现126次，新约111次，而使徒行传出现了25次，这也是所有书卷里面出现最多的。所以使徒行传也可以叫祷告行传。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祷告，我想要分享使徒行传里面的祷告。我是巴不得把那25次的都跟大家分享，我也全部列出来了，可是我发现时间很有限。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啊，使徒行传1章14节，其实这刚开始大家都读过了。我们的耶稣复活以后哈，他在地上40天以后才升天。他升天之前就告诉使徒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哪里都不要去，要等。等什么？等父会应许你的。等什么？等圣灵，等他们要受圣灵的洗。好，所以那些使徒们真的非常听话，等耶稣一升天以后他们就等。可是他们怎么等呢？我们来看14节，他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那这些人就是神耶稣的门徒使徒，他们呢同着几个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他们在等候圣灵的时候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呢他是在祷告中等候，在祷告中等候。我们知道哈，当我们去看医生，我们生病，医生会说，来你就吃这些药，一个礼拜以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变好。那请问你要等多久？等一个礼拜？很多人等不到，急死了，哎呀我到底有没有好，很着急。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怎样恒切的祷告来等候。其实耶稣并没有告诉他们你们要祷告，耶稣告诉他们你要等候。所以他们用祷告，恒切的祷告来等候的时候，圣灵就来了。我们看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的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呢他们等到了，等到了。他们等了多久呢？等了10天，等了10天，五旬节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圣灵来是有什么现象啊？第一个大声响，好，大声响。第二个呢好像大风，是吗？还有呢？还有舌头，还有什么？还有火焰。对，这几个现象让他们都领受了圣灵，然后呢圣灵充满在他们里面，让他们得到了口才。等一下你会看到，当圣灵充满之后，这些使徒门徒们不但有说话的口才，更得到了很多大的勇气，可以在人面前来传讲福音，然后他们又说起了别国的话来。所以这个祷告，在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后，他们等到了圣灵，圣灵大大的充满。这个圣灵的充满是在以前没有发生过的，他们也没有经历过的，没有人告诉他们的，可是他们是第一次的经验。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那个彼得他就说啦，他说我们很多人 圣灵，就是说，卖耶稣的犹大已经过世了，那他的职分有缺，他说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能够找一位人来得这个缺呢？他们用什么方式？也是用祷告。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使徒行传的一章二十二跟二十四节。好，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来，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所以其实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抉择，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我不晓得该做如何的选择，我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祷告。当他们想要知道这两个人要选谁的时候，他们就是用祷告。好，我们的初代教会，他在祷告上面，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举出非常多的例子，让我们看祷告。所以呢，众人同心合一的祷告之后，就选到了马提亚。好，这是第二个祷告。好，在使徒行传中出现的第三个祷告是第三章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好，伸出是什么时候？伸出是下午的三点钟。伸出祷告的时候，就代表下午三点钟是全部的犹太人要来祷告的时间。在这个祷告的时间，彼得跟约翰就到了圣殿。好，换现在的话说，到彼得跟约翰在祷告的时间就是祷告会嘛。彼得跟约翰去教会参加祷告会。好，用现在的话就是这样讲。在祷告的时候，他们上了圣殿去，就是彼得约翰礼拜三晚上来到颂文堂的祷告会。好，我们再往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就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就上圣殿去祷告。这时候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每一个人都认得他，因为呢他每天都被人抬过来放到殿门口，那个殿呢是靠东方的门，美门，放到东方的美门那边做什么？要别人来周济。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因为每一个人只要经过美门就会看到这个瘸腿的，所以他们看了他多少年，这瘸腿的已经四十几岁了。然后这时候呢，这个瘸腿的看到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来周济。这时候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对他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彼得没有给他钱，没有给他食物，没有给他需要的，可是他给他最需要的，对吗？没有给他想要的，却给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其实彼得并不是医生啊，这个生来瘸腿的，我也不觉得说医生能够治得了他。可是彼得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叫他立刻起来行走，他就立刻跳起来，站着又行走，然后跟他们进了殿，然后走着跳着赞美神。这不得了啊，这对当时来说是不得了的大事。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认得他，可是每个人都知道他不可能走路了，从小就看到他是瘸子的，结果没想到他却能得医治，能够站着跳着赞美神。哇，这个百姓全部都觉得稀奇的不得了。这个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下圣殿。圣殿的右边美门找到了吗？好，在东方，好的中央，好，看到了美门，那就是那个瘸子所坐的地方。 等一下大家看一下，往北看有一个所罗门廊。好，当彼得把他治好了以后，彼得他们祷告后，彼得就到所罗门廊下开始传讲福音。这时候就围了一大堆的人，一大堆的人来听彼得讲道。那彼得是非常勇敢，记得彼得当初是三次不认主的，今天却在众人面前来大声的宣讲福音。而且他说什么？彼得说，你们杀了那个我们的救主。好，他可以在这些人面前大声的讲他们所犯的错。彼得一点都不怕被抓，彼得一点都不怕他们会攻击他，夺去他的性命。彼得已经满有神圣灵同在，得着力量。好，所以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就会经历圣灵的浇灌与医治。因为就在初代教会这个瘸子得医治的时候，这是耶稣升天圣灵降临所出现的第一个神迹。这第一个神迹发生在哪里？在圣殿。第一个神迹发生在什么时候？好，在伸出祷告的时候。所以呢，第一个神迹今天的话就是要发生在教会的祷告会。当我们想要得医治，我想要生命改变，我很软弱，我遇到难处，我心里很痛，我不晓得怎么样走出来这些困难，医生好像也帮不了我。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学习初代教会，学习他们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们可以来经历圣灵的浇灌跟医治。我知道上个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充满在这里，好多人得到圣灵的浇灌，有人见到异象，有人大大的被充满，神的灵大大同在。所以在初代教会，圣灵如何浇灌当时的犹太人，今天他仍然要继续的充满浇灌我们，他要医治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他要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健康。我们就来从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开始。下面这首诗歌我想要带领大家一起来唱，因为呢，这首诗歌是儿童诗歌，是我们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常唱的诗歌。可是呢，就是这个见证，就是这个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把这个见证，把这个经历好好的牢记在心。预备，来。
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名，荣耀归神。
再来一次，来。
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哈利路亚，荣耀归神名，荣耀归神。
好，谢谢。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继续看下一个祷告，应该是下一个就是第四个。这个时候呢， 彼得跟约翰就被抓，然后呢他们这些就一直来告诉他们说，恐吓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对这些众人讲论这些话，然后一直恐吓他们。然后这个时候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他说，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个时候站在他旁边的就是这位已经得医治的这位瘸腿，站在他旁边，然后众人是哑口无言，然后就把他这个官长们就为了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来刑罚他们，就恐吓了一番，就把他们释放了。这个时候哇，被释放了以后，彼得约翰就欢喜归荣耀给神。好，下面这里，所以两人被释放了，就到了会友那边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下面又是一大段一大段的祷告，这一大段的祷告呢，是整个会众的祷告。好，在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有些人呢说，哎呀，我觉得祷告应该是小声的，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很大声的祷告，我觉得我很不习惯。可是当我们看到这初代教会，我们看到彼得约翰被抓然后又被释放，这些会众看到他多开心的时候，他们是小声的祷告神还是大声的祷告啊？对，他们是大声高声的向神祷告。所以呢，祷告大声也可以吧？可以哦。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可以大声祷告，也可以小声祷告。我们是非常的看神啊，你觉得你大大的感动我，充满我，我就大声祷告，欢喜快乐的祷告向神说。好，这一大段的祷告大家可以来读。之后呢，你看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当他们祷告完了以后，不得了，地方震动，然后这个时候所有的会友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开始讲论神的道。所以祷告完了以后，带来神的同在，带来圣灵的充满，然后放胆讲论神的道。愿我们都能够得着这一切。然后其实全部有多少个？25个。那我全部都贴在下面。那我觉得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没有办法把每一个都讲完。可是呢，我会告诉你怎么去找这些。好，全部有25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描述的祷告。有跪着祷告，有进食祷告，好，有到殿里的祷告。然后我要跟大家介绍这个网站，好，叫 Bible Gateway。 我记得这是梁才哥介绍我们用的这个软体，你就到 Google 去打这几个字，好，然后它就会出来。那这个 Bible Gateway 它是所有全世界各种版本你都在里面可以查得到，光汉语中文就有13个版本，然后有简体字的版本，任何一个都有简体字，有繁体字，有什么各样的版本。那我们现在用的是和合本。那刚才我在查那个圣灵，查什么，我就在上面打圣灵，打中文，然后一查他就查到了，告诉我全卷圣经有多少的圣灵出现的地方，各在哪几卷书。好，那这边就给大家问一下，猜一下英语的圣经有几种版本，给大家猜一下。我也是在这个 Bible Gateway 我打上去了以后，他就列出一大串要你挑选，然后我就开始数英语的圣经全部有59个版本，59个版本。所以呢，当你读到了这一段，你也想看一下英文怎么写，你就切换过去，然后你就可以看英文怎么讲，中文怎么讲。常常我们有时候在不同的版本里面看到神其实有不同的心意，不同的话，有些你会更能体会，更能明了。 下面我要介绍一个是呼召和祷告。我们大概看完了《使徒行传》，我们的初代教会的祷告，我们看到说，其实一个呼召是需要有祷告做印证的。那下面这个见证呢，是一个羡慕善工的祷告。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呢有一次在儿童主日学看到孩子在喝饮料，是喝那种10块钱的那个铝箔包装的，她就觉得哎呀，这些那么甜的东西，然后里面有放什么防腐剂啊，那让这些孩子喝，我自己家的孩子我都不给他喝了，现在他到教会来喝实在不好，若是我们能够给他们给孩子喝那些健康又营养又干净又没有那些添加物的东西，不晓得有多好。结果没多久，有一天他在教会二楼的厨房看到有一个人在煮，哎，他说你在煮什么，他说我在煮那个百香果绿茶，要给儿童小朋友吃喝。哇，看了以后他好羡慕啊，他说他从来没有那么羡慕一件事情，他羡慕这个姐妹会煮那个百香果绿茶，那就是他的心愿，他好希望他能够学会怎么煮百香果绿茶给孩子喝，甚至他还很羡慕说，如果我能够再多做一点，我能够再多做一点点心给他们吃有多好。那这位姐妹就开始祷告，他说，神啊，我什么都不会，我也不会做饭，我也不会，可是我羡慕，我想要能够让这些孩子这些年轻人能够吃到健康营养又干净的东西，让他们来到教会肚子不饿口不渴，神啊，你能帮助我，我愿意来学习。就在这时候，在这个祷告后，他就跟主日学校长约说，我能够帮你做什么。慢慢他就开始做饮料，慢慢就利用一个比如说复活节，他就开始做一些小点心给孩子吃，哎，不错耶。当他有个愿意的心，他就开始学习，他就开始做。然后接下来大家看一下下面，哦，我先讲这一段好了，这一段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讲到的。好，我帮大家念。因此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这是保罗说给帖撒罗尼迦教会，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是配得上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所羡慕的一切良善和信心的工作，所以使我们的主耶稣的名照着我们的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在你们的身上得着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着荣耀。所以一个羡慕善工，一个羡慕一个良善的工作，再加上牧者的祷告，加上自己的祷告，就能够成就大事，就能够成就荣耀。好，那我们看一下，在2016年，我们的儿童夏令会就开始有了我们的厨房，我们的二楼的快乐厨房。好，要做给那个时候不晓得是30还是40个还是50个孩子吃饭，然后一锅一锅的，这应该是意大利面酱。好啦，大家知道吗？做这个祷告的姐妹是谁呀？对，小华，就是这个穿红衣服的小华姐，她的祷告就蒙应允了，神呢就赐给她才干，赐给她能力，然后呢她也在3年前在我们南京小组的分享中，然后我知道她的心愿，我就说我愿意来帮忙，所以我因为我有在上班，我就请2天的假，这全部一系列是5天，我就请2天的假来帮忙一起做这些儿童的饮食，然后今年是第3年。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时候有这么多姐妹一起来帮忙。我记得小花姐也跟我说，她说其实啊，做这个事情是苦差事，哎，我一点都不敢邀请人来帮忙。她说啊，因为厨房又热又辛苦，她说只是她一直希望孩子能够吃得好，好，她的希望她也不敢邀请，可是有人听说了知道了，哎，就来加入。然后也有些大厨啊，是一点都不怕热的， 然后呢，然后能够做饭做菜就是一个开心的事。所以呢，慢慢慢慢大家就知道了，就过来帮忙。好，这个是2016年。大家知道今年的盛况吗？来看一下今年的儿童夏令会，这个快乐厨房，你看每一天都有多少人？大概10个人。然后呢，大家来认养，然后说我要几号，我要哪一天，我要哪一天。然后我们有几位大厨啊，一个是丽丽姐，一个是彩凤姐，这两位大厨啊，真的是超级热爱做菜，也不怕热，也不怕烫，也不嫌累。他们呐，就除了我们做这下面所有的孩子大概80人哈，跟年轻人80人的饭菜之外，他们还特别做几个小菜，拿手小菜在楼上给我们这些妈妈们吃。所以你看到这个桌上的饭菜，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吃这些哈，是我们的快乐厨房的姐妹们辛苦做的。好，另外这张照片看得更清楚，我们教会二楼的快乐厨房提供100人的饭食，是点心饮料的工厂。大家知道哦，我们这5天都有不同的菜色，咖喱饭啦，然后什么滑蛋肉饭啦，牛肉烩饭啦，然后还有意大利面啦，然后我们还包括所有下午的点心。大家看到右下角那是什么？茶冻。好，就要做个80-100人份的茶冻哈，然后还有那个西瓜比赛，我们还要切西瓜，还要把那个西瓜切得一样厚一样薄才公平哈，哦，非常困难。然后呢，我们都接受各样的使命，然后他们这次也还有做那个香蕉，然后 decorate 那个香蕉，然后沾上什么巧克力酱，有白巧克力，还有黑巧克力酱，所以呢，我们还要做香蕉的这个道具，也没有道具，我们就每一个插好，还要放到冷冻库去冰哈，然后准备出来。所以呢，这个楼上就是一个大工厂，可是你知道，非常的开心，大家非常的乐意。然后呢，奇怪了，大家都觉得厨房不是很热的地方吗？哎，我们大家都说不热耶，今年怎么特别不热？然后在家里头切洋葱，不是都一直掉眼泪吗？哎，奇怪，到教会切10个、20个都没有掉泪哦，真的很奇妙。然后呢，平常，哎，我们像那个丽丽姐啦，她切菜也要站着，炒菜也要站着。那我们说你会不会太累？你要不要坐下来？丽丽姐说不行，坐下来就不会切了。然后我们想说那不是很累吗？你这样站一天呢？就他说我累了我会自己做，可是我都没看到他在做。结果呢，回到家累不累啊？他说哦，回到家有点累，可是第二天一来又不累了，一到了教会就不累，然后又从头站到尾。所以大家看到这一个厨房是多么快乐。而我们这个儿童夏令营，大家其实在上个礼拜有看到那个介绍，我们这全部这些孩子们欢喜快乐在里面。你知道我们报名花多少时间就额满吗？我刚才知道，哎，一天就额满，知道吗？那个，因为我们已经这么多年来，然后口耳相传，大家都要抢着参加，因为我们有最好的饮食，也有最好的节目。好，我记得当初那个牧师刚来的时候，我记得在5年多前，我们青少年呢，他们去帮助北门的教会办儿童夏令会，然后带了很多照片回来，然后团体照。然后我记得我们的儿童呢，好像正在约亚东剧团要来帮我们办夏令会，然后好像没有约到，时间有点冲突，就在想怎么办。这时候牧师来了以后，徐牧师就说，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的宋恩样来帮我们的儿童办夏令会呢？为什么都要个别到外面去找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让我们宋恩样的孩子为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孩子办夏令会。那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看到很多孩子在夏令会中的成长，包括宋恩样的孩子，我自己家的女儿，她的第一首诗歌创作曲就是为这个夏令会写主题曲。哇，那个时候的主题是 丛林泰山，所以呢丛林泰山他们吃什么？吃各种的果子，我就记得又有木瓜又有什么什么果子，然后呢一个果子就是一个小组，所以呢当他唱这首歌唱到了木瓜，哇，木瓜组要跳起来，这首歌唱到了那个蓝莓就跳起来，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些小孩子真不得了，这么小就已经可以来办活动。那所以借着这个活动，我们青少年也成长，我们这些儿童又得着帮助，将来他们长大到今年的青少年，今年有个很大特色，就是很多的青少年宋文样的孩子不能来参加这个营会。我那天算一下，我所知道包括我女儿正在美国，所以也不能参加，我知道牧师的三个孩子都不行，有一个去实习，有两个跟师母去宣教，哇，你看这样好多好多，就是我们几乎少了七八个。结果我们今年办的好不好？非常的好啊。今年怎么回事啊？今年好多新的宋文样加入，他们呢是很多是去年才是学生的，今年就变成老师。好，因为他们升到了国中成为宋文样了，所以呢就变成老师。哎呀，我们真的好开心，看到他们不但个子长大，整个个性也开始变得成熟，还可以去服侍别人帮助别人。哇，我看到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服侍中呢来经历神的大能，我们有不够的有缺乏的，在经历中呢就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大能。第二，我们在服侍中呢也能够确认自己的呼召，当我有对这个事情有感动的时候，我祷告，我告诉牧者一起来祷告，神是不是要我做这件事，愿不愿意来使用我。在祷告中就会看到，若是神的心意，这个事情就大大成就。下面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有订那个就是华里克牧师他的网站，然后就叫 Daily Hope， 然后就是每天呢就会寄一个祷告还有那个信息给我，然后当我为他奉献的时候，他就会寄给我礼物，这是一次的奉献，就寄给我这本书，就是经历上帝祷告的大能，哈，这样子。然后呢有一次奉献，他又寄给我这本书，这本呢是祷告的手册或祷告的记录。那当我收到的时候是在去年年底，我要跟大家分享说，记得那个时候郑康有在一次主日信息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向神要礼物，所以呢我们南京小组就办了一次聚会呢，就是每一个人都跟神要礼物。那我记得当我要想我要什么礼物的时候，我刚好那天这本书寄来，然后我讲对呀，那我跟神要礼物就是我今年要把这本书填满。这个呢世上有许多的空格，好，是要你写的。他怎么做呢？他这边下面有分成五大部分。然后呢就是当我们的祷告呢，第一个要我们要为我们的领袖祷告，从教会开始为我们的牧者传道人祷告，然后为我们的小组长小家长祷告。再来第二个还要为我们工作上我们的主管，然后如果在学校为老师为师长祷告。那如果说你是还有我们要为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总统哈，为这些 leader 祷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就记录哈。第二部分呢要为那些需要认识耶稣的人祷告。那我就这个地方我就很有感动啊，因为我知道好多人需要祷告，包括我的大女儿现在也没有来教会了，所以呢她也在我的个祷告名单里。好，那第三呢是 short prayers， 就是那个很简短的祷告，事实上就是类似这样子，这一面就是有空格，就是短短的，你今天想到什么要为什么祷告你就填上来。然后我那时候跟神说，我说我希望哦今年我能够把它填满，我也希望有很多的红字，就是如果这个祷告蒙应允了，我就要用红字在那个空白处填下来，神听了，好，神垂听了。那第四个是 prayer projects， 就是我们很多很多有时候事情没有那么容易那么简单，其实包括信人信耶稣都一样，很多都是几十年来算。所以呢当我有一个很大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用 我就记在这边，好，可能很复杂的、很困难的，或者是一些家族的，或者是什么，我就会记在这里为他祷告。那大家也知道，其实很多祷告还没有得应允啊，很多祷告还没有红字写出来啊，好，很多祷告还要继续祷告，好，神要我们等候啊，要我们不灰心丧胆，要继续祷告。第五个部分就是 daily gratitude， 就是每天的感恩。这个每天的感恩也很小段，你看就这样小小方块，你只要一个每一天都写，就小小的感恩的事情都有，我们就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好，所以呢，我们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在哥罗西书四章二节，哎，我们一起来读，左边来，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教导我们的祷告要恒切，要警醒。可是当我看英文的时候，我很讶异哦，英文的翻译是另外一样。他说 ，always maintain a habit of prayer, be both alert and thankful as pray。就是说，你要维持一个祷告的习惯。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一个是警醒，一个是感谢。所以，当我们要有一个祷告的习惯，能够在祷告中要很警醒。也要充满了感恩，这样。那我相信这就是使徒保罗对我们每一个人要说的话。那我接下来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红字的祷告哈。那也就是这个祷告，我觉得神已经垂听了，可是我仍然还有很多在祷告中还要继续的祷告。我记得在三年前，我先生上亿的嫂嫂打电话给我，他说：“慧心，他说，请问基督徒可不可以改名字？好，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他说：“他的女儿啊，他的女儿最近要改名字，而且他公司的同事很多都在改名字，所以呢，他就问我说：‘你觉得怎么样？’那我嫂嫂说：‘我觉得不对。’他说：‘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我们。’怎么可以改名字呢？那他觉得不对，然后他女儿的名字就是他们夫妻给他取的，然后他就说：“哎，你要不要问问看你们教会的牧师啊，他有什么想法？”然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徐牧师，立刻打电话，我说：“徐牧师，你觉得改名字怎么样？你这个看法如何？”徐牧师说：“他说我觉得哦，改不改名字不重要。”他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到底有没有认识神啊？他到底知不知道上帝爱他？他到底知不知道他跟神有没有连结？他觉得这个比改不改名字更重要。”好，当我把这个话告诉我嫂嫂的时候，哇，好开心啊！因为他觉得得释放，否则他每天都在盯着他女儿说不可以改名字。他说：“好，这样就对了。好，我知道。”哦，结果后来他又说：“哎，最近他要回来，因为他在国外工作。”他说：“慧心，你要不要跟他见个面？”我说：“没有问题啊。”所以呢，他女儿一回来的第二天，我就请他吃饭，请他到我公司旁边，我请他去福华吃。我想我要好好的犒赏，好好的跟他聊聊，我们吃好一点。好，我们到了江南村，然后他一来以后，一坐下，我们点好了菜，然后。我没有问他你为什么要改名字，我只问说：“哎，你最近是不是对你的生活不太满意？”我这一问啊，他的眼泪就一直掉，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好想要有小孩哦，可是我现在连个男朋友都没有。”然后，哎，我这个侄女啊，人长得又高又漂亮，哎，一七几，是华航的空服员，做了五六年，后来离开了，就到意大利去念书，念了一个硕士，在意大利工作。她又高又漂亮，又四国语言，因为她在意大利出生，所以讲意大利文、英文、中文。她还到法国念书，又会法文。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孩，那么高，那么漂亮。怎么没有男朋友呢？所以后来， 我看他一直掉眼泪啊，我就说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果他一直掉泪，我也一直掉泪。那我就跟他说，我们一起祷告。我说主啊，你一定要帮助婷婷啊。那我也知道你将来不但要赐给他孩子，你更要赐给他一个美满的婚姻，你也更要赐给他一个爱他的丈夫。哇，那个鼻涕跟眼泪一直流，我们所有的面纸都用光了。然后其实那一餐饭怎么吃完的我们都不记得，然后就是充满了这个结果后来那一天我把他送走以后，我又到书房，校园书房又买了那些婚姻交友的书，那时候他已经回意大利了，我又寄给他。接着没多久啊，我就接到我嫂嫂的电话说，慧馨，我告诉你他不要改名字了。哇，我真的好高兴啊。其实我们那餐饭根本没有提到改名字，对吗？然后第二个他说，我告诉你，而且他现在哦，每个礼拜都去做礼拜咯，好，每个礼拜都认真的聚会。哇，我听到我真的是好高兴啊。接下来呢，我记得到了第二年的复活节，然后婷婷就发了一个 LINE， 寄了很多照片说，婶婶我受洗了。然后呢，他们教会是华人在米兰的教会，他们的敬礼都是安排在复活节，然后都在河里面受洗哈，受敬。所以呢，他说那几天全部都下大雨，可是我们的牧师好有信心哦，前一天就去买了很多很多的肉腌起来，他们要举行 barbecue。 然后呢，他说其他人都没有信心，看到雨下那么大。牧师说，每一年我们不是都在复活节受洗吗？每一年的我们不是都在河边烤肉吗？今年一定 OK。 所以呢，买了很多的肉，买了很多的那个好吃的饮料什么什么，所以当天他们就全部去了河边。然后婷婷说，他说当天早上也还在下大雨，就雨就慢慢慢慢停慢慢停，到了真的要下到河里面受洗的时候，他说雨就真的停了，然后看到一点点阳光。哇，那个婷婷好高兴啊，那个好开心，神很悦纳我们的受浸，悦纳我们的相信他。所以那之后呢，就不再下雨了。后来他们那次的 barbecue 举办得非常成功。然后我就说，婷婷真的为你感到高兴。这是两年前。接下来当我有了这本书以后，我就开始为他祷告。我记得在今年的3月8号我们就去扫墓，扫墓回来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坐在那个车子上，他就跟我说，婶婶我有男朋友了。两年耶，等了两年。哇，为他高兴。他说他在美国，他不太会讲中文，然后呢他的爸妈都信主的，他们来过台湾，跟我爸妈聊得很好。那我真的为他感到高兴。他说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交往的困难。好，我说好，为你继续祷告。接着呢，在5月13号那个礼拜天，我就接到我嫂嫂的电话。我嫂嫂说，慧馨，婷婷要结婚了，明年3月1号婚礼都订好了，餐厅也订了。哇，我听到真的觉得神好奇妙，真的垂听我们的祷告。然后我真的说，我们真的是何等有福，当我们走在神的光中，神的爱中，神真的是爱我们，他愿意我们多祷告，愿意我们亲近他，他也愿意垂听我们的代祷。而我们知道改不改名字重不重要啊？信靠主重不重要啊？
重要。
对，这是我们牧师说的答案。这也是我嫂嫂得到完全的释放。好，下面谁是英雄？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些球场上的运动健将，他们是英雄。我们也看到在灾难事件中能够去抢救人生命的，抢救人生命的是英雄。尤其我觉得那位医生真的是超级大英雄，他又会潜水，又会他的医技能够把他们全部的救出来，真是英雄。可是我们呢，岂不知我们都是英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拯救人灵魂的英雄。当你为人祷告， 当你做一个好吃的给他吃，当你拿一杯水给他喝，当你坐在一个最小的事上，最小的弟兄姐妹身上，不是就坐在主身上吗？当一个人灵魂得救，他信靠主了，中间是多少人为他的付出，多少人为他的祷告，而他能够成为我们神家里的人。所以呢，我们其实都是英雄。好，你可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一个救人灵魂的英雄。好，我们不要只羡慕哦，不要羡慕别人，我们就是英雄，我们传福音给他，我们就是英雄。今天师母上上礼拜去了好多天，他们去缅甸，他们就是传福音的英雄，就是宣教的英雄。好，感谢神。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呼召，找到自己的呼召来回应神，然后跟牧者连结，然后牧者为你祷告，然后来完成这个使命。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都在神国的事上有你的位置，那我们要在祷告中寻求，寻求我的呼召在哪里。好，第三，就是要我们要养成祷告的习惯，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我们愿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教会的祷告会中，我们来经历圣灵的充满，还有神迹出现。好，谢谢主，我们现在来唱回应诗歌。